接收到什么大的去彰显。我们再来读一处的圣经，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十一章，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主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不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说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往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高山在你面前。那当然，这个高山是用来象征比喻你的艰难啊，而且这个是极大的艰难，人没办法挪去的艰难。神不会要我们去把这个自然界的高山把它挪掉，一定是这个属灵的意义。面对高山，你要说话。在这里，神不是说，哎，你祷告，神将这个高山挪开。他是怎么说的？他是要你祷告，你要祷告，同时也要你愿信心宣告，要听。一方面你要向神祷告，只要信心得着；一方面你自己要去面对高山去宣告。你要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命令高山，你要挪开此地投在海里。这是真理的两面，我们不能只片面的抓住真理的某一面，而失去了真理的全面。所以，以色列人向神哀求的时候，神就垂听他们祷告，神就赐下一个拯救者摩西来带领他们。但神给摩西一个什么呢？给一根杖。摩西，你要用手来用这个杖来打这个埃及河的水，你要来打这个地，你要用宣告神的全能，然后呢，神的作为才能彰显出。我们去读一段圣经，我们觉得很奇妙，干嘛这样说呢？主耶稣说：“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把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释放。干嘛不说，还我在天上所捆绑的，你们在地上也捆绑；还我在天上所释放的，你们在地上也释放。先讲到我们，后讲到神。这个告诉我，当你的祷告达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给你权柄，你可以应验这个权柄来宣告。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在神面前看见我们的罪，认我们的罪；另一方面看见我们身上、我们环境中有很多很大的势力的时候，我们要变神的全能来宣告，让这一切的拦阻被挪去。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求主用宝血洁净我。讲几个见证，这是我发生在我身上的或深深的见证。我的性情呢是非常暴躁的，害了我家的姐妹跟着我受了很多的苦，对不起。我爸爸是人家称为是个大炮，那么我是迫击炮，哇，性是真的非常急，急得不得了。而且信主这辈子以后呢，还是急得不得了，同工看见我都怕得不得了啊，就大炮，没办法。那我也常常在神面前，神啊，你赦免我的罪，赦免我的罪，没有用，几十年都这样。最后我发现这是个大山，没办法挪开。所以后来呢，我在祷告主的时候，主就给我看见，你要应验主的全能，面对这大山，挪开你的身上。所以我去做这个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我与我的父亲斩断一切亲缘，不进行关系。我只接受神借着我父母给我敬虔的恩典的属神创造的那个美善，脱离一切不敬虔的关系。我父亲所传递给我的暴躁的灵，我分裂出灵魂状态。我相信是这样的可能，我分裂出去没有这暴躁的灵离开我身上。我很猛很猛的做几次的宣告，最后呢我就变成了像羔羊一样。我爱了彼此关系的不得了，我自己要把他杀一天，我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呢？高三的时候，还有一次一件事情，我女儿三岁的时候就检查这个喉咙旁边有什么的，有阻塞，而且越长越大，越长越大，长在血管里面，把血液中的很多的营养都被吸收了，那么还是面临要死亡的那个样子，什么药都没有用。我那次祷告主，我说主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一起问主的时候，主给我指示，撒旦要借着这个病夺去你女儿的性命。我发火了，我就成为一个愤怒的人。人家说愤怒出世人了，这个愤怒的宣告是很厉害啊！我就站在我女儿身边宣告，我女儿还在睡觉，晚上四点的时候，我说我欢迎出去的名，变成了全然的宣告，命令他身上的肿瘤离开他身上。我就站在变成了宣告。第二天早上我去看我的女儿，身上肿瘤全部消失，到现在都没有复发，再没有一次演员。感谢主，她现在不但很健康，神的恩典，她还考取了公务员，国家国税局。这是第二个见证。第三个见证，我们当时去一个地方传福音啊，在一个鱼台上传福音。传福音了以后呢，就有很多人信主，我们马上在那边建立这个聚会，有七八次的聚会，我觉得非常好，哇，这很好。因为当时那个台风二号台风，我们当地的地方呢死了200多人，刚刚台风中死了200多人，所以呢我们去帮助这一帮人，他是在宁德那个地方，我们去帮助他，就是在那边传福音去安慰他。结果我们这个聚会刚开始不久，又一个很不好的消息领到，四号台风领到，而且这一次风力更大，中心风力在12级上，中心就是在我们那个离开那个地方，零的发到五的地方，大家人心惶惶，因为这个台风是非常大，而且台风出来了，如果这个台风吸进来的时候，可能所有人的财产全部没有了。你今天聚会也全部也泡汤了，你也没办法这个再跟弟兄姐妹有信心的，所有的财产都没有了，所以让你的渔民在那边讲啊，养鱼的人在那边，这一次如果财产再损失，我们准备跳海死掉算了，很多人做好这个准备。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祷告完没有，我们相信神被创始成就，神既然在这个地方要我们传福音，也是建立的教会，神必定不完全责任。那怎么办？台风领导怎么办？我们有一个信心，命令台风出去，我们就是这样来的做。那那时候台风快到的时候，水警长每一个人都上了，我们几个弟兄姐妹说我们不上了，我们愿意跟这里的弟兄姐妹同生死共存亡，我们就是在鱼台上面不上了。那么所有的全部人都建立上去了，我们跟弟兄姐妹在那边，哇，那个台风还是很大，我们就跪在那个鱼台上面，因为我们当时已经拿命来搏了，但是如果是出于肉体不是出于神的旨意，我们早就完蛋了，你们也见不到我们的面。我们那是跪在一排上面宣告我的权能，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掌管天地万有，你把你的权柄赐给你的教会，我们是奉你的名来到这里传福音，今天碰到这样一个 我们万年之第六名，得打个台湾，命令台湾退回去。我们这样的宣告，在台湾历史上发生一个奇迹。台湾自来没有直接180度退回去，类似从台湾出来是180度退回去的。
大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一个个流下感恩的眼泪，所有的人都不行，一下子教会复兴的，我们建立一个台上礼拜，很多的人都开场来参加聚会。
我们宣告我们这位神是真实的，他的权柄同胞。但是如果我们不变这个宣告，没有，先把权柄给你，你不宣告，你不宣告留着。
所以不先知道宣告的意思是让主的权柄彰显。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主他的，我们祷告是什么？像天梯一样，使者这个天梯有使者上去，还有使者什么下，有上去还有下。
权柄我们祷告，然后达到我们面前，神的权柄就运行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的宣告祷告，这个能力要从我们身上出去，在你的话语里面，在你的祷告中带着能力出去，把人心夺归向基督。这个就是我们既是在地上又是在天上，这是一部所信的，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教会就是这个地位为你来争取。好，我是在这里让弟兄姐妹明白，宣告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因此我们要认识这里，要有信心，要宣告，知道这些男主被除去。啊，这是我们说到除尽罪恶到底是指什么。好，下面我们讲第二点，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与赎千金。里面的内容的话不一定大家要记得很多，我可以以后的话讲完了可以把这大概的内容再整理一下发给你大哥，可以分给大家。圣经告诉我们了，罪从一人入的世界，先讲到这个罪是罪性，也叫原罪，是罪的生命。然后呢又讲到有许许多多的罪，那这一点呢我就不需要再详细的去讲了。圣经里面讲到的罪性，又讲到罪的行为，同时圣经又给我们看见一个赎罪祭和一个赎千金。基督是我们赎罪祭，是指基督为我们除去那罪恶的权势、罪恶的生命和能力。那基督是我们的赎千祭，是指他除去我们罪恶的污秽和罪恶的带来的刑罚和咒诅。这二者是缺一不可。那有一次我在默想，我就问主说，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赎千金，在新约圣经中，主啊，你用哪些经文来体现赎罪祭和赎千金的内容呢？那我在仰望你的时候，主就给我看经，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啊，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节，第六节到第十节，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来一起来读，好吧？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最深的变卷，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的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一定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的，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的。 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一段可以说是基督是我们赎罪记一个非常清晰非常明确的一个真理的一个见证和表达。你向罪已经死的啊，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就在这个赎罪祭里面，在赎罪祭的大门里面，罪恶没有权势，没有能力，没有一点的罪的权利。那我们是借着信与在赎罪祭里面的啊，旧约它的联合是这个意思的，祭司把这个祭牲带到你面前，你按死在祭牲上，然后祭牲献上去，这样的话这个赎罪祭代表是你的，把赎罪祭带来也是你按死在赎罪祭上，赎罪祭献上，赎罪祭表明是你的。那我们怎么与赎罪祭联合呢？我们怎么与赎罪祭联合呢？我们信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信我们下罪已经死了，信在基督耶稣里罪是毫无所有的，基督就成为我的赎罪祭，基督十字架的能力就在我身上彰显出来，就这么简单。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可以理解经文准确的来表达啊，约翰一书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些圣经，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第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的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赎罪祭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一想起自己有罪，你就有个罪，然后你要献上赎罪祭。就当你不知道自己是罪的时候，你的祷告像大卫祷告：“神啊，去赦免我一切的罪。”而当你看见这是罪的时候，你马上就要献上赎罪祭，就是你马上要认自己的罪，主就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这就是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我们把赎罪祭、赎罪祭连起来，叫做基督为我们除去一切的罪恶，这二者要把它结合起来，叫基督为我们除去一切的罪恶。好，为了使弟兄姐妹明白这个真理，很重要。啊，曾经有一个弟兄啊，跟有一个很属灵的一个弟兄啊，讲一件事情。他说啊，我家的那个，我家妻子啊，这个有很大的问题，一直啊，这个就是说行为很不轨啊，有外遇的。啊，我知道我基督徒不应当生气，不应当嫉妒，但是呢，我恨得不得了啊！我就是充满了愤怒、仇恨啊！跟他讲，那我该怎么办？一般的弟兄姐妹辅导说：“哦，那你有这些嫉妒、愤恨啊啊，那你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弟兄的帮助很有意思。这个弟兄帮助他，弟兄，你在基督耶稣里。你是根本就没有这些嫉妒的东西，在你思想中让你觉得你很嫉妒他，很恨他，这种感觉这种思想是假的，他其实是不存在。那个弟兄居然恍然大悟，这是怎么会是这样的？这明明是真的，怎么会说不存在？是的，他是不全的。好，为了使弟兄姐妹明白这一点，我讲到自己的一次见证。我曾经有一次啊，躺在床上，我发现是他非常强，非常的强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给他拼命的抗争，拼命的抗争，结果都被他打倒了。我在那边唉声叹气，我在那边跟主说：“我说， 我做传道人讲做得这么累，我下面不知道怎么做，不然怪信徒怎么活啊？我觉得非常失望，但是也不是说我去犯什么心理上的罪。而第二天上午在那边灵修的时候，上帝给我启发，试探毫无能力。哎，我呆了，我说试探毫无能力，我认为试探能力非常大，怎么会试探毫无能力呢？我后来想到为什么这样，你就给我解释，因为在主里面撒旦是毫无能力。哦，我就认识这个得胜的秘诀，非常简单，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就没有别的选择，已经死了就没有试探的能力，已经死了就没有这些试探的能力在身上选择。所以这个世界充满撒旦的各种的谎言啊，有时候我们看报纸，有时候看什么东西，哇，这个是挡不住的诱惑，你跟他承认一下，真的就掉到网络里面去。你看，这个是太漂亮，这个挡不住的诱惑，你就掉出去。所以他这个暗示你是挡不住的诱惑，我就在那边说，根本你连诱惑力都没有，哪里有一点点都没有，我就不受任何的诱惑，我就不受。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我要一直藏在十字架里，我要一直的藏在这个救恩里面，不要出去，不能出去。它是我的盾牌，四面盾牌，我不能出去，我不能离开它，不能离开它。什么叫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盾牌，就是现在救恩里面，耶和华就从我的避难所，从我的四面盾牌，从我心中的你，就这么简单。啊，所以盼望主祝福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在这一点上能够有更深的认识。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是我们的赎愆祭。好，第三点讲到罪债及赦免。我们每一个人犯罪，任何一个罪都是亏缺了神的能量。任何一个罪，无论你是跟自己的，或者是跟别人的，跟任何人，你的罪都亏缺神的能量。所以就有了罪债，有了罪债一定要追讨，有罪的刑罚和罪的遗传和罪的咒诅，罪的更加带来的审判。因此，我们要想脱离罪，首先我们罪债要先得到赦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宝血，还清一切的罪债，所以我们要认自己的罪，也就赦免我们的罪，这就罪债得到赦免。这是这一点大家都比较清楚的话，我就具体的没有详细的讲啊。第四，罪的现象根源和破除，罪的现象的根源，罪有它的现象，我用一棵树来比喻罪。罪的现象它好比说是枝叶，罪的产生的根源是它的根，任何一个罪一定有它产生的根源。根源，那如果你今天只是在很表面上去认这些罪，没有追溯到这个罪产生的根源，那叫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什么呢？会不断的发生。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比如说有人，很多人有嫉妒啊，无论是骄傲的，无论是嫉妒的，他都是因为有一个思想，就是跟人家什么比较的思想。哎，有的人啊，就是嫉妒是因为哇，我跟你比也不如你，所以我就怎么样就嫉妒你。或者我骄傲是因为我跟你比，我比你很有钱很有地位，我就骄傲。那你可以认这些嫉妒的罪，你可以认这些骄傲的罪，但是你的世界观，你的思想意识是那种跟人家攀比的这种思想。如果你不把这种世界观从你的思想中除去，不愿从神来的那样的价值观来带进你的思想观，你的嫉妒、你的骄傲是不断的会出现。所以我们要除去罪的第一步，就是说你犯了什么罪，比如说嫉妒、骄傲的罪，你在你面前认这个罪，然后呢，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呢，你要求神关照你， 那你看见这个罪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对言语和行为来讲，你的根源就是你的思想。你要把这种思想，把这种恶念从你的心中除去，然后你建立一个价值观的耶稣爱我，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价值，这也是我最大的信仰。我的价值不是跟别人相比，穷寡妇献上的两个小钱在神的眼光看来也是重价无比的。所以我们要建立属神的那个价值观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才能够破除你那个罪的根源。对思想来讲，灵是思想的根源。好，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灵是人思想根源啊。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40节41节，约翰福音第八章40节到41节，主耶稣说话，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这个四十节啊、对不起，四十节开始哈，四十节开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我们再来看44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从这里面我们看见谎言是出于说谎之人的父，谎言的灵有在他身上影响。犹太人还不知道他这种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这种想杀耶稣的思想他不知道从哪里来。耶稣给他指出，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魔鬼来的，那是由凶杀的灵在他身上控制着他，使他有这个想杀耶稣的思想。所以他们很明白这思想到底源头是属于什么。圣经告诉我们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思想的源头是出于什么？魔鬼的，因为他们起初是杀人，是魔鬼所生的，父生出自来，对吧？这种意念这种情绪是从魔鬼来的。因此我们除根是这样的除，就是说现象先除，然后呢他的思想的根再把它除掉，思想根再追究下去就是他的灵，而灵却是看不见，那怎么办？那一般的说来我们是这样的除。如果我碰到很多想自杀的人，那个叫他先认这个你咒诅人的或者想自杀的这个行为的罪，然后把自杀的这种思想从他身上除掉，让他抵挡除掉。最后我要做的是奉耶稣之名把死亡凶杀的灵捆绑起来，从他身上赶出去。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是有圣经的依据，要把他的根由找出来，这样的话连根拔起。主耶稣是这样说，凡不是我父所栽种的都要什么？拔除。拔是怎么拔？世界上的人都知道连根拔除，所以主做的事情也是连根拔除。如果不是连根拔除了，根本不能除罪，反而越来越厉害。好，这是我们要说到的罪的现象和根源。这是好， 有最大的遗传和拯救。罪的遗传，罪的遗传呢，在这里呢有几种方式啊，一个是借着生育来遗传，大家都知道的很清楚的啊。大卫说：“我还没有出生，为什么我就有了罪？”这个借着生育来遗传下来。还有一种非生育的遗传，一个是家庭权柄代表父母给子女的遗传，还有借着思想模式、行为模式带来的一些遗传。我们知道我们要怎样的除去罪呢？就是第一，从父母遗传给我们的，在我们身上那些不好的东西，我们要怎么样把它除掉，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要知道撒旦会借着什么呢？借着很多的言语思想模式带来一些罪的遗传。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传递效应，保罗就说另传一位耶稣，就另受一位。所有的那些宗教，他们不是传统的正道，一定背后有他的理。所以一个道理背后，道理某一个道理，它本身只是一个载体，而道理本身它要装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那是道理背后的那种理。我们今天讲重生的道，讲主的道，一定是后面有神的灵。你信神的道，你是从神的道重生，也是从神的灵生的。重生是从神的道生的，也是从神的灵生的。所以神的灵跟神的道，它不能分开。借着神的灵重生，也是借着神的道重生，不能分开。同样的，世界上的东西也是这样的，他借着他那种思想，也借着世界的灵，他是同时进去。你接受的世界的那种思想模式，就是接受的世界的那种。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要认识哦，罪就是这样借着这种思想模式进到我们身上，因此我们要怎样的破除呢？啊？怎样的破除？啊，这里破除没讲啊。怎样的破除？啊，就是这几点了。就是因为着我们的父母先辈和我们的君王们所犯的罪而认罪自赦。我们讲这样的一个例子，以色列人犯罪被掳到的，被掳到巴比伦，他们的罪，神会不会这个追究他们的罪？肯定会追究他们的罪，对吧？他们的罪是没办法逃脱神的审判。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大以利在大以利书第九章的时候，为这些人来祷告，求神来赦免他们的罪。是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归，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罪，它有两种，一种是你所犯的罪，神都来审判；一种是罪带来的咒诅。所以大以利所祷告的是求神赦免、除去这个罪带来的刑罚和咒诅。因为最大的结果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把这样的一个罪的刑罚和咒诅求神赦免，是赦免罪的刑罚。而至于那些人罪债，神怎么赦免他？神如果都赦免了，将来神怎么审判？神一定会照着人的罪来审判。所以这个赦免是说，你作为一个君王，作为一个首领，你带来罪的遗传，这样的求神赦免。所以这个赦免是讲赦免罪的遗传的咒诅。如果这一点没有搞清楚呢，就变得有一点像天主教的炼狱在这个人已经死了，我可以为他代赎，就是赦免他罪。那他又从炼狱就出来了，或者是从哪里出来了，地狱就出来，又到了天堂去了。这个完全是违背经文的道，这是赦免什么呢？罪的咒诅和刑罚。那么这个罪的咒诅和刑罚被除去了以后，以色列人才能够从什么被掳之地回归到什么耶路撒冷。所以为了我们的父母 的心被囚犯的罪囚神赦免，像大义所说的。第二个，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是归在三真神的名下，与父母祖宗君王社会团体脱离一切不敬虔的关系。神借着这个社会的体系或者是家庭体系，是要给我们一个敬虔的团体，他要把敬虔的灵传递下来，要把健康传递下来，要把这个所有的良善的东西传递下来，而不是把罪恶的东西传递下来。但是魔鬼利用这个什么传递的一个力，把罪恶也传下去，就好像水啊，自来水厂它用水的，借着这个水管是把那个健康的水引进来，但是呢，也有人利用这个水管来投毒，也把毒的投到了家里去。所以撒旦也利用这个遗传的力，把罪传进去。世界就是这样的罪的这个传递，因此我们要拒绝啊，先把我们单归在神的名下，与这些或者一些不敬虔的关系。就好像我刚才跟弟兄姐妹所说的，就宣告啊，我宣告与我的父母脱离不敬虔的关系，脱离疾病的关系。我父亲原来是糖尿病，现在还是糖尿病，糖尿病40多年。我爷爷糖尿病去世了，那么医生说你又怕你这个糖尿病高危的，是很冷漠的，很危险。我说这病跟我无分无关，我是归在耶稣基督名下，所以这病找不到我，糖尿病怎么找都找不到。我特在这里，我是在思考我的隐秘处啊，他找不到我啊，所以这是很奇妙的。那我母亲呢，她的整个家族高血压的这个病史很厉害，我也宣告脱离这样的一个不敬虔这个疾病的关系，因为神是要把健康带下来，不是要把疾病带下来。神的医治是灵魂身体全面的医治，所以呢，我这样就宣告我的血压非常正常。都是120/80，非常清楚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宣告，我们是在这样的关系啊，在进行关系的，我接受神借着父母、借着社会、借着一切给我好的、不好的，全部除掉。这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天国聚龙水族，里面有各种的东西，你把坏的怎么样扔掉，好的留下，就这样。我们要有一个判别啊，判别的影响是非，明辨是非啊，破除罪的遗传在我们身上啊，这个把破除这个咱们身体的不正直的灵啊，不正直的灵和不正直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好像那个大卫说祷告的，求神啊给我们一个正直的灵。好，我们想先讲到这里。